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刚才提到，人在社会上应该成为目标。从宇宙角度来说，只有上帝才是最终的目标，那么其他的东西都是为目标服务的，在地球上、在社会上、在人间、在社会关系里边，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当然是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联合国这样的理想还没有完全被实现。但是呢，这个国家它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我们前边提到国家被作为目标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我们的中国的同胞们，大部分都觉得这很正常啊，国家当然是目标了但是我们要提出来，从基督教的观点，甚至到马克思主义观点，这都是不对的。国家应该是工具，是手段。我们现在讲的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在讲处境化的神学，怎么样从基督教角度来分析中国的这个大问题，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大问题。我们现在继续说，按照基督教观点，一切国家都应当被相对化，那么，根据圣经的说法，国家的出现，也就是王的设立，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上帝给以色列一个国王，是出于不得已，好像是很不情愿的一个事情。因为撒母耳，他作为根据撒母耳记上的记载，他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时候不叫国王属于所谓的士师。那么他的儿子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人，那么老百姓有意见，要求要立王，那么上帝给他们立王，但是同时警告他们，王会带来很多坏处。王权当时就是国家的一个代表，他说王会带来很多，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带来很多好坏处。所以呢，但是老百姓坚持要立王，所以上帝给他们立了一个王，但是同时就要求王应该有他的一定的职责的范围和权力的范围。这个按照英文本对这个撒母耳记这个10章25节的翻译是说，Samuel told the people the rights and the duties of the kingship。就是他告诉老百姓，王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什么样的权利。同时呢，He wrote them in a book and laid it up before the Lord。他不光说出他的职责和权利，他还把它写在书上，记下来，写在书上，wrote them in a book，而且放在上帝的面前，放在耶和华的面前，表示上帝表示国王必须这么做。在上帝面前，这个说明这个王他不是绝对的，他是相对的，他应该有对他有所限制，他的 duties，他的 rights 都是要写下来的，写下就是法律啊，就王也得按照法律办事啊。你看这个思想就不一样，王并不是上帝的儿子，记载他的权利的那些东西放在上帝面前，我们讲这个国家的起源还有马太福音我们讲的约翰福音实际上都讲到了比方说，耶稣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时候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的眼睛要我们注意的是天上，是天国，所以这个世界的国家是应当被相对化的，它是相对的，它是有限的，它不是永恒的， 它不是绝对的，它不是无限的。刚才我们提到中国有问题是政治权利是不受限制，就是无限啊。那么这是不符合基督教的原则的啊。那么大家讲这个事情会想到，哦，这个很多包括圣经有些地方，还有呢加尔文的一些教导都说人民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威。没错，不光是加尔文这么说，很多很多基督教神学家都有类似的说法，很多神学都有类似的论证，很多基督教的这个对这个信徒的要求都说你们要服从国家的权威啊。那此话怎讲，从前面是不是矛盾呢？一点都不矛盾。服从国家权威就是为了有效的用这个工具，有效的运用利用这个手段啊。因为你国家既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有用的手段和工具，你要运用好它，你要是不尊重它的权威，那你这手段用不起来啊。比如说维护秩序，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前面提到啊，那你他没有权威，他怎么维护秩序呢？所以国家是应该有权威的啊。我们为了有效的运用国家，我们就要服从这个权威啊。不管是保罗啊，这位第一位基督教神学家，还是爱人纽这个教父时期的啊，这个里昂的主教大神学家，还是奥古斯丁啊，西波大主教，还是阿奎那啊，阿奎那的托马斯，他们都有类似的思想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查，以后我们还可以查考啊。那么服从国家权威是为了有效利用这个工具和手段，但是同时事情的另外一面啊，被另外的一些神学家给我们提醒了。比如说路德，马丁路德，他提出人民的良知应该在城市的法律之上，因为人们的良知是记载着上帝的律法，人间很多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啊。在中世纪有市政厅啊有国有王国或者帝国的议会啊在现代有很多立法机构啊，国会啊，人民代表大会啊制定法律的机构。制定法律就是人在制定，人是有局限的，人是有罪性的或者有局限的，至少是有局限的。按照不信神的人，不信基督教人的说法，他也是有局限的嘛。一句话他会犯错误的嘛，所以他制定的法律会有错误。那南非曾经制定一些法律是种族歧视的啊，有些法律是恶法啊。那么所以城市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人民的良知有时候反映是上帝的律法。所以马丁路德说人的良知应该上城市的律法之上，你这个法律逼迫我做一些违反我良心的事，那我不能服从啊。这就涉及到下一个人啊，他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啊更加清楚。服从国家权威，服从这个掌权的人啊，我们把它理解为啊，掌权的人就这个人啊，不管怎么样，是个大贪官，是个大混账，我们也服从他啊，大概这样理解吧。大部分人，包括基督徒都这么理解。我们说的这个人，他是信奉啊加尔文主义这个长老中的教会的一个啊大诗人。大文豪啊，密尔顿，他在政治思想上也有很多的贡献和建树啊。否则那个斯特劳斯编的政治思想史不会把它列为一章，有很多重要政治学家都没有放出一章，这个密尔顿还给他做啊，变成了这个书里边的一章。他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很清楚啊，他说这个我们服从这个法律啊，服从权威是要我们服从的是合法的权威啊。我们后边还会引用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加清楚的一些论证啊。现在我们首先要提到，他认为统治者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的。啊， 从前面马丁路德讲的有接近的地方，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一个比他更高的法律，那就是上帝的律法啊，上帝律法。所以这是基督教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显然国家就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啊，所以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那么这个观点是不是你光是你们基督教这么说，基督徒这么说，别的人怎么看呢？啊，我们中国，在中国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大部分自古至今、自古到今的政治学者、学者、思想家、哲学家都赞成这一点，都赞成说国家不是最高的。啊，比如说我们很熟悉儒家的说法，儒家其实赞成刚才我们说这套理念啊，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啊，孟子说的话，民为贵啊，君为轻啊。我们打开孟子的书，我们发现中间还有一句话绝不可少的，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啊。我们有时候把它总结为民贵君轻啊，老百姓最重要，君主不是最重要的，君主是要轻，占的地位很轻。但是我们忘了中间一句话，社稷次之，社稷是什么？就是现在讲就是国家，社稷是在第二位的，老百姓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你看现在我们中国人好多人把这个丢掉了。儒家的大思想家孔子的最好的继承人啊，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这个孟啊，这个孟子他就这么说的，民为贵，社稷轻之啊，然后君就更要哎，不是第二位的问题，君是第三位的问题了。按照这句话简单说的话啊，民为贵，社稷轻次之啊，老百姓第一，国家第二，那君呢？他也没说第三，他是君是相反的，是轻，民是是重的，是贵的。那么儒家也强调王道嘛，大家知道讲王道不要讲霸道啊，统治者应该是用王道啊，不要搞霸道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真正多多的反思啊，要行仁政，就是讲仁讲义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秩序。那王道啊，要行仁政，那仁什么意思？仁就是仁者爱人嘛。什么叫仁？孔子讲得很清楚，就是爱人。所以你这个王道也好，仁政也好，你这个要爱人，以人为你的目标，为你的服务的对象，你要爱人嘛啊。爱人是很高的要求，起码要以你这个啊，君也好，国家也好，要以人为你服务的对象啊。不管是孟子还是后来的儒者，像王夫之，像黄宗羲，都有类似的说法，有很多的论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展开啊。但是我们还要提到，不光是儒家赞成这一条，刚才说的绝大多数的非基督教的思想家，非宗教甚至完全不信宗教的政治思想家也都赞同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不光是说要你基督教这么主张，别人都不这么主张，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证明很多不赞成基督教不是基督徒的思想家，还有很多不赞成宗教不信任何宗教的思想家，他们都同意这一点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大家看得见啊，比方说英国的思想家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霍布斯，他的观点是国家是保护自然人的手段啊。霍布斯不单是被认为是无神论思想家，而且还被认为是为专制君主辩护的一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连他都这么说啊。他都认为国家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手段， 干嘛的？是保护自然人的手段。因为大家知道他的理论嘛，他也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就是狼嘛，所以是没有秩序的啊。所以呢，哎，为了保护人的权利，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所以人要有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啊，想出了这么一招，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啊，运用了这样一个手段来保护自然人啊。哎，关于霍布斯他信什么还有一些争论，关于马克思竟然没什么争论呢啊。马克思当然是哎非基督教的或者是非宗教的思想家啊，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特别是中国也是从小学就学到这个说法啊，上政治课啊啊上什么社会发展史啊，我们都知道讲的是马克思的观点。那马克思是关于这个问题他怎么说的，他说的是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手段，最后落实下来还是个手段，它是个手段而已啊。那么所以呢哎，国家是要消亡的。马克思说国家是随着历史产生的，是个历史性的现象，意思就是说它是有时间性的啊，它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啊。正因为它只是手段，所以它要消亡，它达到目的它就要消亡啊。马克思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啊。马克思还有类似，我现在来不及去引用原文，马克思有类似这样意思的话，他说第一个阶段的国家啊，中世纪的国家还不能叫完全意义的国家，还是前国家或者准国家啊，不完备的国家。但是第二个阶段国家他认为是民主国家啊，他把这个称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啊，因为人的权利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保障，他把这个叫基督教的国家。但事情还没有说完哈，他把这个叫基督教国家，他因为他对基督教有很好的理解，可以说他说这个基督教就是要啊，这不是原话，但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民主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的实现，国家观的实现？因为它保障人的权利啊。那么他还有还没到此，我说还没有说完，还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说第三阶段的国家才是国家的最高形态。那第三阶段国家是什么？他说那就是消亡了的国家，国家要消亡才能实现国家的目的，国家是个手段，但是国家最后要消亡。其实大家上政治课的时候早就听过这个说法，是国家要消亡。要是它是目的，它怎么能消亡呢？对不对？哎，这个马克思曾经说，哎呀，布鲁诺，不是讲那个鲍威尔，他讲鲍威尔只是批判了这个市民社会的国家，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说不对，不够，我们要批判的是国家本身。国家本身就该批判，所以他主张国家应该消亡。你看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同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号称是自己觉得是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中国人啊，以为国家作为目标是天经地义，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啊。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马克思的关系同孟子同孔子的关系差不多。我们讲孔孟之道，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怎么说的？恩格斯说国家是调节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工具啊，这也是总结他的话。他原话大致意思说，当一些社会集团有不同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又不能调和，不能解决的时候，那有个比社会集团更高的一个机构就出现了，他来调节这些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比如说工人是个集团，资本家是个集团，农民是个集团，地主是个集团等等的，他认为调节这个集团的相互之间利益的一个工具，也是工具，那就是国家。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观点是基督教的观点，但也是全人类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啊，绝大多数的政治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政治哲学家都赞成的观点。好，我们的总结是这样。 国家本身不是目标，而是为了此事的人民的生活服务的手段或者工具啊。基督教强调这是为了此事的人民的生活服务的啊手段和工具，因为基督教还有讲要还有个彼岸啊，还有个最终目标要成圣啊，要被上帝所接纳啊，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别人不讲宗教的思想家，他虽然不讲那个第二个我们讲那个层面的事情，但是他讲的也是这个世界啊，所以在这一点他是共同的啊。我们他只考虑这个世界啊，基督教不仅仅考虑这个世界啊，但是也考虑这个世界。那些思想家呢，他只考虑这个世界，他不如果他不信教的话，但这一点他是重合的。当我们考虑这个世界的时候，国家它不是目标，是手段啊。我们打破折号说，这是基督教纪元开始以来绝大多数政治理论在国家本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的结论啊，是共同的。人类可以说是这个结论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的成果，人类思想共同成果啊。好了，那么往下讲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国家是目标还是人民是目标，这问题解决了啊，人民还是目标，一句话，国家是手段。但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他要用所有资源去达到一个国家的目标，那应该是什么呢？注意啊，这个问题啊，大家动动脑筋。因为我前面讲的是国家本身是不是目标啊，我们的答案是它不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目标，它是我们人类追求更好生活的手段啊，从负面说是维持我们的生活条件的一个手段，从正面说它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需要这个初步的手段啊。国家本身是个手段，不是目标。但是这个国家要去追求目标是另外一回事啊，追求目标我们不是说目标问题，是说国家的目标的问题。我们现在啊 6.2 谈的是这个问题，国家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它自己不是目标啊。一开头我们前面讲到的，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话就有点怪怪的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邦国这一条，当代中国一直以国家本身作为国家的目标和手段，这话就听起来别扭。国家是国家目标，这话听起来很别扭的，不通，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我们同学们凭一个直觉可以看出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国家成国家的目标，就像我们说金钱是金钱的目标，很可笑的啊！我们说金钱是金钱目标，这个人有问题，思想也这个头脑有问题。啊，他把很多钱堆在挖了个洞放在家里，他的生活很苦，是吧？这个是，所以国家从国家的目标，这本身这话都不通啊。我们说任何事物的目标在不在自己之内，而在自己之外啊。现在我们在讲国家不是目标，那么他应该以什么做目标呢？他拿什么做他的目标呢？现在我们这个第二段讲的是问题 6.2 啊。那么所谓国家目标就是动员所有的资源去为他服务，那应该是什么呢？啊，这个不传，纯粹是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太长了，太抽象了。我们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就下面这句话说的，中国现代史已经为我们提出了三对选择，以下三对选择我们一对对讨论啊。那么我现在没打出这个三对选择，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是我们讲处境神学必须讲到的。我们按处境神学，按照基督教观点来讲，那么按照基督教关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个理念，就前面讲的哈，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不复杂，人民是目标，国家是手段啊，就这个理念。那么我们这是基督教理念，我刚才说了也是别的理论家赞成的理念。按照这个理念，我们在马上要讲的三对选择当中，每一对的选择当中有两个优先项目，我们应该选择前者呢还是后者呢？ 这是我们的标题所说的意思。我们应该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啊？这是我们下边马上要讨论的问题。好，第一类选择，这是现代史，中国现代史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经过这100多年的奋斗，中国人面临的吃了很多苦，经历很多灾难，还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把历史已经提出的问题摆出来，我们看看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才符合基督教理念，才符合国家是手段的理念啊。第一个选择是公民权利优先还是国家权利优先，这是一对选择。公民权利的利是利害的利，利益的利啊，国家权利的利是力量的利啊。那么公民权利优先呢还是国家权利优先呢，这是第一对选择，一共三对嘛。这是我们的100多年历史提到发展到现在，终于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你在中华民国成立前30年这个问题提都不提啊，讲什么公民权利啊，这是讲的是革命，革命，革命，你是革命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有没有权利的问题啊。好了，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回答是前者，就是说公民权利优先，应该公民权利优先，同国家权利相比较。这个里边啊，有圣经的依据，有传统的依据啊，同时还是符合逻辑的结论，符合历史的处境，我们一点点稍微讲一下啊。那么圣经的依据啊，根据是生命记啊17章啊16节以下啊，公民权利优先还是这个国家权利优先。那么我记得哦，现在没有引用这原话，我记得这个地方说的是啊，这个国王来统治国家之后呢啊，我们要注意啊他的马匹金钱啊嫔妃啊，这个是要有所限制的啊，不能让他无穷无尽的干，这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象征，就是代表是国王的权利吧啊。还有呢，不要让老百姓回到埃及啊，回到埃及就是处于为奴隶的境况嘛。你知道圣经讲的故事，就是埃及就是人民啊处于奴役的状态，当奴隶状态，被人家奴役状态，所以呢老百姓不能让他再回到埃及去啊，也就是说不要丧失自己的权利，不要变成奴隶，丧失自己权利。所以生命记17章16节以下谈的是这个话题啊，谈这个话题。国家权利不是绝对至上的，不是高于社会的啊，是应该关进笼子里边的，应该受到制约的，特别是要受到上帝律法的制约啊。这是圣经的依据，还有传统的依据啊。传统就是根据基督教2000年的传统，我们可以讲这个依据呢，我们可以讲从一个故事说起啊。就是古代教父时期的安布罗修的故事啊。安布罗修是米兰的大主教啊，他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我们提到过罗马已经成了小村子，那皇帝是住在米兰啊。那么这个皇帝不是一般的皇帝啊，他怎么样的不一般，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再继续啊，给大家讲这是怎样的一个皇帝。